在战国七雄里，位于关中一带的秦国，本来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，可到了战国初期，他的国力衰弱，政局混乱，常打败仗，国君也没有能干的，各国举行盛会也不让秦国参加，魏国、楚国还趁机发兵抢走了秦国的土地。公元前361年，秦国21岁的新国君孝公即位了，他血气方刚，雄心勃勃，立志要振兴秦国，于是下了一道求贤令，说谁有办法让秦国富强起来，就给他高官，给他土地。有一天，大臣景监带来了一个叫公孙鞅的朋友来见秦孝公。
大王，臣的朋友公孙鞅特地从魏国赶来求见，他对各国法令都有研究，在魏国不被重用，他见到大王的求贤令就到秦国来了。
哦，好啊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
是。
公孙鞅拜见大王。
公孙鞅，听说你有办法让秦国富强，说来让寡人听听好吧。
是。
于是公孙鞅就说了起来，一直说到天快黑了他才出来。五天以后，他又被秦王叫去，可这回刚说了个开头就被请出来了。公孙鞅正在纳闷，好友景监找他来了。
哎呀，公孙鞅，你跟大王说了些什么呀？大王生气极了，怪我不该带你来见他。
我向大王讲了尧舜之道，禹王的圣德，这都是国君必须要知道的呀。
是啊，那大王听了以后怎么样呢？
大王好像不大爱听，
哦，
还打起了瞌睡。
你看看，公孙鞅，大王说你狂妄，爱说大话，没真东西。
这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是有真东西的，不过还没有说出来。我求你再让我见大王一次，我一定让他满意。
好吧，我说公孙鞅，你可别再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了。啊！
公孙鞅再见到秦孝公的时候，说话果然直截了当了，秦孝公也高兴了。
公孙鞅，你前两次说的当然不错，可是我要让秦国很快富起来，要有快的办法，不能慢慢腾腾的啊。用上几十年上百年才能见效，哎，那可不行啊。
大王要让秦国快富起来，头一条就要以农为本，注意发展生产。第二条要治理好军队，奖励立战功的将士。如果赏罚分明，一切按法令办事，秦国就会富强起来。
哦，说得好，你接着往下说。
是，我主张要立即变法。
变法？
是，就是要把旧制度老办法拿掉，用新法令来治理国家。
好，变法我赞成，不过你有具体的办法吗？
我已经制定了新的办法。
哦，
现在就要看大王有没有决心， 看看全国上下能不能支持了。
这么办，我召集大臣们议事，你把为什么要变法的道理说一说，再听听他们怎么说。
遵命。
过了几天，秦孝公把公孙鞅和大臣们叫到一起，商量变法的事。
寡人想制定一些新的法令来治国安民，可又担心新法实行不了，再招来非议，你们说说，该怎么办呢？
臣公孙鞅以为，做什么事如果迟疑不决，就不会成功。大王既然要变法，就不要怕别人议论。自古以来，凡是圣贤君主要想富国强兵，都不会总是按旧制度办事，更不会死守老规矩的。
对呀，
大王，陈甘龙不赞成公孙鞅说的那些不成道理的话。
哦，为什么不成道理啊？
臣只知道圣贤的人治理天下是从不改变原来制度的，按老规矩办事，既费不了多少气力，又不会引起混乱。如果变法，非惹得全国上下乱起来不可呀。大王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。
臣以为甘龙说的实在可笑。
哦，
有本事的人从来都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来改革法令的，只有愚蠢的懦弱之徒才只知道一辈子按老章程办事。
大王，公孙鞅也太狂妄了，臣杜挚以为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应轻言变法，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应妄言除旧换新，只有按过去的老章程办事才不至于出偏差呀。
那么请问，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的法令很多，可应该遵守哪一个法令呢？当初商汤和周武王并没有死守古代那一套，结果兴盛了起来，而夏朝和商朝一直不改变老一套，反倒都亡了国。
这怎么说呀？你简直胡言乱语。
就是啊。
公孙鞅，你说的真好啊。你们众大臣听着，今后那些守旧的议论，寡人再也不听了。
公孙鞅变法以求进步，改革以除富强的思想被秦孝公接受了，他被任命为左庶长，负责变法。他明白公布新法容易，可要全国上下都相信新法，执行新法就难了。首先，能不能取信于民就是个大难题。他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这一天清早，公孙鞅下令把一根足有3丈长的木头放在城南门，还派了好几个卫兵把守。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要干什么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这时候公孙鞅让卫士给大家传话：
大家静一静，大家听着，左庶长有令，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城北门去，就给谁10斤。
这怎么回事？
怎么
可能扛
不
上？那就给十斤。
不过扛这么一根木头走一段路，哪值十斤呢？
就是，
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哎，准是骗咱们的。
哎，兴许是骗咱们的。
我看也是，我看哪，说不定啊，哎，左处长闲着没事儿，想找那傻子耍着玩儿吧？
哎，让傻子玩儿，别傻子。
公孙鞅见没有人去扛木头，又叫人去下了一道命令。
左处长有令，谁扛这根木头就给谁发50斤。
哎呦，这发50斤，
我来扛。
从人群中站出来的小伙子一毛腰就上了肩，小伙子力气真大，扛着木头走得飞快。那些个看热闹的人也都说着嚷着往北门去了。小伙子到了北门，把木头刚放下，公孙鞅立刻让人赏了他50斤。
谢左处长。静一静，你们都瞧见了吧，左处长说话是算数的，他的法令也是说得到做得到的。大王已经让左处长公布新法了，今后大家只要遵守新法，都会得到好处的。
哎呦，说到做到，
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各地，秦国上下都知道新上任的左处长是个讲信用的人，都盼望着看到新法是怎么回事。公孙鞅也觉得新法可以公布了，就去见秦孝公。
大王，我这些日子想来想去，要改革的事很多，眼下要先办好几件主要的。
哦，那么你说说是哪几件主要的呢？
是这国家最危险的事就要数打仗了，所以头件事就是要用高官厚禄来赏赐有军功的将士，对那些无事生非打架斗殴的人要严加惩罚，要让全国都知道最高的赏赐只能是给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。
对呀，这样我的兵力就会强过敌人。
最辛苦的活要算种田了，农夫们起早贪黑干一年，得到的好处远不如商人呢。所以第二件事就是要让商人们缴纳重税，并且提高粮价，还要规定对耕田和织布超过一般人产量的人免除徭役。一个家里有两个男人以上的必须分开单过，不得互相依赖，否则就赋税加倍。对好吃懒做而受苦的人，罚他们去做奴隶。
好，粮食贵了，农民有利可图，再加上奖勤罚懒，那他们就会好好种田了。
这第三件事就是在地方上设县归国家管理，县下面再设乡和里，还要统计全国人口，按户籍把百姓们管起来，每5家为5，每10家为10，让各家互相监督，这样由实到乡到里再到县，管理起来就方便多了。
这一条也好，能把百姓们管起来。
另外，对宗亲和官吏也要有个约束啊。
大王说的极是，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是，今后王室宗亲无论是谁，没有军功的不能封爵为官，有功的就要让他声名显赫，无功的就是富豪也不给他荣誉。
对呀，今后像什么爵位、田产、房屋、衣服、装饰，还有家臣和女人，给大给小，给多给少，都要论功分出等级。
臣的变法主要就是依法办事，赏罚分明，重奖兵农。这样做了，官吏们就不敢胡作非为，将士们不惜流血牺牲去打仗，百姓努力耕织，秦国富强的日子就不远了。
好啊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哎，开始变法吧。
公元前356年，公孙鞅在秦国实施变法。公元前350年，秦国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，明确规定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买卖，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制度，同时把秦国的都城从雍城迁到咸阳。咸阳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地形对打败中原各国也十分有利。十几年后，秦国果然强盛起来，粮食多了，军力也强盛了，才打败了魏国。秦孝公很高兴，履行了求贤令上的诺言，让公孙鞅当了最高官职大良造，把商地给了他。后来人们就叫公孙鞅为商鞅了。商鞅变法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，有钱有势的贵族因为失去了某些特权，对新法恨之入骨。有一次，秦孝公的儿子，也就是太子，受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的唆使，故意违反新法。商鞅无权处置太子，就依法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，又给公孙贾脸上刺了字。公子虔一会儿从此对商鞅怀恨在心。这一天，商鞅的朋友赵良来看望他。
来来来，老朋友，来请坐。
好好好好，
我也正要去看望你呢。听说你不喜欢我在秦国的变法，是吗？
就算是吧，你不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了吗？
我治理秦国成效显著，有目共睹，我有什么危险？
依我看，你不过是依仗着国君的力量变的法，而且刑法过于严苛。你割了公子虔的鼻子，他已经8年不出门了，可他一直想报仇，其他的人也一样，他们有朝一日反扑过来，你还想活吗？
我依法办事，怕他们做什么？
是啊，你不怕，这是因为有大王在，他们还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可是一旦大王弃世而去，想杀你的岂止一两个人。你呀，好比早晨的露水，说完就完。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今天 我来好言相劝，你就交出权力和封地吧，过与世无争的生活，才能躲避危险。
你的好意我领了，可是我不能那样做。
商鞅没有听朋友的劝告，不久秦孝公去世了，太子即位是秦惠王。果不出赵良所料，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，秦惠王下令逮捕了商鞅。为秦国富强立有大功的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。幸好秦孝公以后的秦国统治者并没有废除新法，而是继续推行各项改革，使秦国日益强盛，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一个，终于在嬴政即位后统一了全国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商鞅变法》，剧中人由顾威、杨立新、李元、谭宗尧、丛林、王大年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